要教导他们其实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到底是怎么操作，这一点很多 SME 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说、哦、我开个网站、啊、过后就自然就会有一些销售，这可能是七八年前可能有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其实、啊、这个时候在网上蛮有竞争的，所以要比较多一些 awareness 跟 training 去给 SME 发觉到 online 的不同。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洪耀，你有没有发现哦？就算这个行管令之下呢，大家没有办法出门逛街或者是购物，虽然我知道了很多人都很想要这个时候赶快尽快的可以出去逛街哦，在家里面都在待得非常的闷了，但是即便在家里面再怎么闷，购物很像是大家现在情绪的一个出口哦。
是，
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现在在家里面都蛮这个购物的欲望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最近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包裹不断的往家里面送的状况、嗯、
其实不只是我们年轻人就是网上购物啊，老一辈就是他们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这个超市场那边多逛几圈，反正大家其实始终是有这个购物的这个欲望在了啊。但是其实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其实是加速了整个线上购物的这样子一股趋势啊。那根据 Visa 的调查呢，大马在落实这个 MCO 的这一年里呢，人民就逐渐的从实体购物转向线上购物，数据就显示说有 88% 受访的大马人呢都有使用这个送货上门的服务，而有高达 36% 是首次的使用者，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疫情是让很多人本来从来都不在这个线上购物的，然后开始去接受这样子的一种新常态。
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个疫情虽然是让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大的转变，甚至有人觉得说这种转变是蛮糟糕的、哦，但是它或许是一定程度促进了马来西亚数码化的进程。其实马来西亚的数码化我们算是起步的很早的，大家如果回忆一下，早在1996年这个我们的前首相马哈迪呢就曾经推出了多媒体经济走廊的计划，但是他在后期很像就发展的不是那么的理想、哦 yeah. 那么根据2018年这个华为与政府的联合调查，中小企业后台的电子业务流程呢，它的使用率很像也不是很理想，只有 14% 的这个商家会使用电子化的库存管理。
对，刚刚的数据是2018年的嘛，但是来到去年2020年的时候，根据这个 Global Data 的网站数据就预测说，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务市场啊估计会增长 24.7%， 而到了2024年呢，这个市场会达到516亿令吉啊，所以其实它这个从2020到2024年的这个预测的成长 CAGR 就所谓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哦、是 14.3%、啊、其实是东南亚当中成长相当迅速的国家之一。那其实政府现在也是非常注重这个数码经济了、啊、如果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最近我们也常常去推一些电子钱包，比如说 那个 Ebelia， 然后就给很多的钱去 Shopee 啊Grab 啊，他选购啊，就是给大家鼓励大家用这种电子钱包。那电子钱包其实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用电子钱包，然后就很多时候都是跟这个网上购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嘛。那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发布的这个大马数码计划就是 My Digital 啊，就放眼在2025年能够开拓50万一个数码经济的就业机会，那能够为我国生产总值呢占这个 22.6% 的这个贡献值。这个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呢？那我觉得是看起来是很乐观了哈，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请一些相关的业者哈。那我们今天就请到这个马来西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iStore iSend 的联合创办人 Joe Koo 跟这个 Tommy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ISO ISAN 呢，他们其实拥有非常先进的仓库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包办物流，甚至提供电子商店管理等等的服务哦。它的业务范围呢，横跨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跟中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请 Joe 还有 Tomm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嗨，
嗨，大家好，
Hi.
大家好。
我是 Joe。
嗨，
我是 Tommy。
嗨，嗨，二位好啊。那其实听到两位的声音呢，就感觉上非常的年轻，然后也是非常有活力的两位年轻人。年轻人创业，特别是在这个数码的这个产业当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想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想要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在这整个的疫情爆发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各行各业都面临到很大的冲击，大量的实体店呢其实关门的关门啊，或者是有一些就转向了向线上来经营。那么这种突然的转变呢，那么让许多常年专注在线下的中小型企业，其实老实说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适应的。那么听说你们 iStore iSense 是有别于一般的这个物流公司，你们提供了一整套的一站式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从销售整合到包装运输都提供了完整的服务哦。那么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如何帮助企业他们能够无痛的接轨，完成线下到线上的这些转型。
其实我们公司就刚才听到我们是联合创办人嘛，我跟 Tommy 在很早期就已经成立这间公司，2009年，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子商务那边是有一定的一个经验哦。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趋势啊，从早期的这个团购的一个方式，从 Groupon 啊、Living Social 啊，到后期平台已经开始进入市场啊，就是 Lazada、Shopee 这种，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就是从单轨道到多轨道的一种这个环节已经出现了。所以其实早期的时候做电商可能还比较容易，因为竞争比较低，但是到后期发展，在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哈，越来越复杂了，竞争越来越高嘛，因为每个人也是要进来，所以它这个单渠道要变成多渠道过后，你的各种各样的竞争啊、单位价格啊，全部都需要做一些比较专人的处理了，所以它就比较复杂了，所以这个其实真的蛮难下手，需要人专人一些来服务啦，因为它真的是越来越竞争，没有竞争的行业就其实比较容易掌握，但是竞争开始进来的时候，你那个专人之术是比较需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非一般的物流公司嘛，虽然我们的成立是物流公司，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从物流到外包物流到外包电商运营，到现在科技都有一定的产品了，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可以在外包仓储跟物流管理帮你们做一些后台的工作或者是你说现在你不够人手，你不知道怎么去 manage 你这么多个电商的各个商铺，所以你可能需要团队去解决问题，这个我们都有这个服务。最近其实有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就是其中一个客户，他的公司名字叫狼来了Big Bad Wolf，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有有，
应该算是全马最大的一个线下的书城吧。就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在那边，在24小时的这种 fan 那边，就是买一个便宜的书嘛。所以它的其实主要渠道呢，在疫情之前呢，其实就是做 event sales 嘛，就是可能90%的它的生意量都在那边。那疫情过后呢，当然它受影响是非常之大。当时幸好它还是有另一个渠道，就是它自己的 .com， 它自己成立一个网站就开始卖。但是当时它的量单是很少啊，所以疫情过后它当然是客户没办法买书啦，就要直接在它的 .com 买，它的那个量开始增长过后虽然是个好事，但是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就是你的仓储啊、你的人员啊、你整个东西都是就是 built for offline， 忽然间你要转型成一个 built for online， 你会感觉到有些很多东西都不是很适合系统啊，干嘛的都没有什么做连接，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很多那些 manual work， 很多那些你需要自己就是人力成本高的东西要去做。所以我们当时接到这个单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对这个狼来了品牌其实有很喜欢这个品牌嘛，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错了。它当然它的挑战就是比较极端一点啦，它的库存比其他商家都多，因为他是做书的嘛，书的那个单品量可能上到10万，所以他的库存是非常的繁杂的，要在短时间怎么去解决其实是一个挑战的。那还有一个挑战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在2个月时间里面帮忙他们数码化他们整个管理嘛， 这个库存管理啊、物流管理啊，还是干嘛的？所以这整一个配套，我们幸好都可以做到了，就是在两三个月里面把他们整个仓储啊、物流啊、后台的一些东西连接起来，过后帮他处理他们的这个订单哦。刚开始的时候，订单可能是一天，可能就是1000本书吧，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去年的双十一的时候，他创造一天。10万本书的一个销售量，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个很成功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客户。所以我们就是主打呢，就是说，诶，我们用系统，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客户解决一系列的一些从线下转换成线上的一些问题啦，因为我们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一点。所以从科技啊，从外包物流啊，从外包电商啊，我们都有办法啦。
哦，听起来就是其实你们就是帮助很多，尤其是之前在疫情之前线下的这些客户，然后变成是线上，让他们在进入这个电商管道当中有很多的这些便利跟方便的这个法门啦。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说你们是怎么去做的，但其实在从线下转线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优势是什么？比如说可能他就不需要有这么多占据库存的地方，那你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更大的仓库给他们，可以减少租金的依赖。其实这之间的转换，它的那个收益会是什么呢？
其实减租金是一个优势，我最主要其实就是库存因为如果你是走 offline 线下的话，每一次你开一个店，你一定要有库存，对吗？所以你开10个店，你就要10个店的库存，然后过后另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你每一个店所好卖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好像打工肯定你往下买衣服的时候，可能会去店 A， 可能那边的人比较喜欢灰色的衣服，对吗？像所有的灰色的衣服就卖完，像店 B 可能人家喜欢黄色的衣服，所以黄色衣服卖完，所以你去到反正黄色就在店 A 是没什么人买，但你又有多余的货在店 A 的，对吗？怎么把这些库存又要去可能你去到那个店 B， 你就要打电话呢去找店 A 拿过来给你店 B， 这就是说你的库存是没那么流动性的所以每个店会有自己的库存问题。但是如果在网上卖的话，所有的库存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平台卖，你可能在 Lazada 卖，在 Shopee 卖，也是同一个库存，所以你的库存的流动性是比较高，你可以把你所拥有的灰色跟黄色的衣服一次过都是在所有的轨道上面卖，这一点就使得你的库存量或是的库存风险是降低了，所以租金也是个优势，人工资源啊某一些方面可能也会减少了一些，就是说可能不需要10个店去有人去管理，所以这管理费管理成也是可能比较少，所以可能营业方面的那个成本资金可能会少了一点。不过最主要我觉得是最特别的点就是那个库存流量那个流动性是比较快比较高。
所以这个重点还是在这个库存上面的这个管理哦，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中小型企业他们比较在乎的一个 pain point。 你说租金的话呢，可能它是会有所的帮助他们去减低这样子的压力，但是我相信现在我们中小型企业面对的压力是远超过于租金的，所以你们的服务是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去解决掉他们更多的这些的痛点啊。那我就很想问你们，那租金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呢？那对于你们的整个的运营的成本里面，租金是不是最大宗是最大的一个成本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点？
其实租金还不是最大的，但租金也是蛮重的啦，当然因为我们就是做物流的嘛，所以是走不了，就是需要地方嘛，仓储。但是其实最大的费用消费还是在人力还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成本，所以这个还是最大的一个费用吧。
OK，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面对到这个疫情的状况，然后大家可能不管是做物流的也好，或者做仓储的也好，面对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都疯狂的在购物，或者是说这个销量都疯狂的变高了啊。那你们现在面对这种仓储跟物流的压力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子去解决跟面对的呢？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或者是很多的客户打电话来投诉等等的啊？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
这个是比较应该是难所欲免的吧，对吧？这样，因为是肯定是那个我们是不是说demand 是增加了 ，supply 反而是 更加少了，因为我们也是要配合政府规定的一些 SOP， 对吗？打个比如，人工是可以有68%，对吗？然后过后要有 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导致上我们的那个 capacity 是一定是有影响的，这是多还是少？这样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拿到 permit 就是说可以就是24小时开货仓，然后过后我们也会跟平台配合，跟顾客们我们也是配合，就是说可能给多几天的时间去处理那包裹，然后也会跟顾客说，可能跟他们的买家们说，可能会有一点稍微比较长一点时间才会收到货，就是说只是说是配合啦，跟轨道平台们配合，跟 customer 他们也是一起配合，然后去看看去 manage 这个 expectation 啦。
嗯，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那种终端的消费者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他就想说我之前买一个货3天保证到，现在突然间延期了，他就把压力转给这个卖家就找 iStore iSend 问话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啊。但是聊到这个员工减少，对吧，60%，那其实就是在谈我们在整个经营的系统当中，特别是一些电子化的过程当中，诶，其实你们是有一个怎么样的盘算吗？因为我看你们的这个官网啊，你们有说你们有 real time inventory update, omnichannel order fulfillment, order returns management, 诶，这一连串的这个运营的体系，诶，是不是有帮助到你们说其实是可以降低对人力的依赖，反而是用更多的电子化的方法来运行你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运营呢？
嗯，这个我说吧，其实这个是其中是重点之一哦，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一个启发，所以我觉得automation 应该是一个其中大家都在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利用技术或者是机器去协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它不是代替哦，它是协助，因为每个我很难说想象到是完全机械化了，因为这个成本的跟那个整个环节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代替，它应该是增强工作的一个效率。开始我们才有一个客户，我是比较喜欢就把我们客户的那些实情分享给大家。其中我们一个客户是 Mr. DIY， 他们呢是 part of the project， 就是把它的整个线上的那个仓储有一部分的是变成这个 automated， 所以就是你们所谓看到的那个会移动式的那种 racking， 它不是人去捡货哈，那个货是跑过来给人捡，所以它真的可以提高到这个环节的一个效率。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啊，在物流方面的仓储方面的一个趋势。
嗯，好，因为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得请到两位呢，真的都是就是卷起袖子然后真的实际在操作的业者啊，然后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关于这个政府的一些角色好了。那因为马来西亚政府也是不断的在大力的推动大马数字经济这一方面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努力，包括了像有MDEC 就是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还有我没有看到 SAG 就是中小企业电子化援助金等等啊，所以就是看到政府是又出钱又出力，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外也有很多的例子，他们就希望说啊，政府你不要管太多，你就把政策做好了，你不要出力最好，我们自己做啊。所以这种的心情，其实我不晓得在马来西亚的业者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呢？那想要请问二位，就是你们觉得政府除了出钱之外，那有什么地方是你们觉得他还可以再改进的，或者是再来协助你们的？
其实政府的确是蛮支持digital transformation， 出钱也处理是对的。不过其实对商家来说是可能是除了钱跟利方面，可能要教导他们其实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 e-commerce 到底其实是怎么操作。这一点很多 SME 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说哦，我开个网站，政府说出钱开个网站，过后就自然就会有一些销售，对吗？其实因为这可能是7-8年前可能有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其实这个时候在网上也是蛮有竞争力的，对，所以我觉得要比较有多一些 awareness 跟 training 去给 SME 去发掘到online 的不同。然后有另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其实你要现在做网上的话是有个 investment， 一定要投资， 对吗？不是说单单开个网站，啊，然后这一点很多 SME 有可能啊自偿的不了，又要投资个 online， 对，可能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offline 那边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困苦一点，对，所以那个 support 不只要金钱上，也是要有一些比较 initiative 去帮 SME 去真正的去了解，其实做 online 需要的不只是钱，不只是力，人力也需要时间，时间这一个是可能金钱买不到的，是一定要时间去培养。不过我们在我们的顾客群里面也是看见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哦。好像我们有一个顾客就是他是做 Apple Crumbie Fish， 他是卖婴儿的尿布跟婴儿的 baby bottle、baby lotion 这些。他也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看他就是这三年里面真的是的确的成长了好多好多倍。他们投资的时间人力是不小，尤其是时间，因为要制造一个认识度啊，对吗？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可能政府那方面可能说可能要去考虑这一个方面，看看怎么去支持。
其实讲到就是你们都分享了很多你们客户成长的一些经验，特别是这次疫情，那你如果可以把握到线下转线上，诶，可能你的这个营业额就不只是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有增长的这样的趋势哦。那其实物流或是 iStore iSan， 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我相信疫情对你们来说应该整体来说虽然会有客户投诉了哈，但整体来说你们的需求跟 demand 应该是比较是变大的，应该是疫情受惠的其中一个行业。那据我们的这个研究知道说，今年初你们其实接受到了550万美元的这个融资，那其中一个投资者是来自这个 Easy Parcel， 他也是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业界佼佼者。其实诶，这样子的一个对你们公司的发展来说，这笔资金融资得到之后，你们跟 Easy Parcel 之后的合作会怎么样呢？然后你们对于自己 iStore iSan 的这个业务未来的扩张有什么样的想象，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好的，就是我们开心，就是说我们今年融资嘛，因为你看我们公司的成长率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好像类似其他的 startup， 就是我们潜伏期其实蛮久了，就是我们做了这行都做了就至少十年嘛。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跟 Easy Parcel 合作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共同的想法跟一些理念想要去做到了。所以其实我们跟 Easy Parcel 的创办人是算是朋友。所以我们谈到就是说，诶，我们其实最初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对，他的理想跟梦想是什么？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跟帮助各种企业去转型，就可以看到其实诶，他们做到一个比较可以让商家比较放心的地方，就是他会自带一个自己的这个物流的那个设备，他就是整个物流设备都已经解决了，就商家只管卖货就好，其他事情他们就解决嘛，只有你在他的平台上面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limitation。我们可以怎么样反思说，诶，既然在平台做到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能，这个物流的功能，这个整个不需要去想那个后台操作这种东西，把它带成各种各样的那个中小型企业，只要他自己是他在线上 .com 还是在面子书卖，还是在各种各样的渠道卖，不一定是限制在平台上面卖，其他的渠道方面物流是怎么样配合，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角色，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个 Easy Parcel 在探讨的一个领域呢，就是说诶，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然我们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想法，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可以比较大胆的去跟大家分享了，现在还是在一个尝试的磨合期。
OK， 我相信在初在拿到融资的时候肯定是要跟投资方有更多的磨合还有讨论哦。那我相信这些讨论的重点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后疫情的时代，我们常常现在就已经在讨论说后疫情结束之后这个世界又会怎么样子转变，它会变回像我们疫情之前吗？还是它会再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呢？那也有人想象说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又会回到线下 逛街购物哦，我自己倒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啦。我觉得说已经养成的这种线上购物的习惯，其实你要再打回来的话似乎也不太容易，除非说线下的商店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巧思哦。那但是这些都是我个人自己的猜测，我们对未来怎么样都说不准，可能业者啊，像Joe 跟 Tommy 可能眼光就会比较准，所以在你们的眼光还有估计里面，你们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会怎么改变，然后你们又会做出怎么样子的应变措施去面对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呢，我认为人是喜欢出去的，一定是表示 social animal,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 MCO 1跟2跟3之间，没有 MCO 是大家也是呵呵一窝蜂也是会出去出门的。只是说出门跟购物是两回事啦。我有可能是去逛逛街而不是在购物，对吗？这样过了这 MCO 3可能越来越多人只是会去到实体店去做实体的经验，是 physical experience, 所以就变那是那个 store 就变成一个 experience store, 但是可能你会拿出你手机在网上买，因为你会看到价钱在网上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对吗？或者是比较方便一点，你会去买。所以这个购物网上购物的话是我觉得只是会越来越多人过了这疫情也是越来越多人会保持这一个习惯。不过也不代表是完完全全已经变了 online, 对吗？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比较发达的国家 offline 的确还是在存在的。购物，然后我说购物的 behavior, 就购物customer behavior, buying pattern 的话，其实我这个我也是会分享，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 buying behavior, 如果你是喜欢 offline 买东西，你过了 MCO, 你还是会去 offline 买东西。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online 买东西，你过了 MCO 过后，你还是会在 online 买东西，对吗？然后有些东西可能 offline 买是比较适合 compared to 你 online 买是比较适合，对，所以有各种各样 的因素啊。不过的确是越来越多人会比较 online 买东西，然后也是说这一块就是越来越会发达，只是到多少 percent of retail 这个也不敢说了，对，但肯定会比现在多，肯定会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所以这些很多那些公司们或者是品牌们是的确是要准备去面对说 online retail 是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尤其是年轻人比我们还年轻的那一人那一代是手机不离身了。所以肯定会更加在网上买东西。对，因为 连 payment也越来越方便了。以前就说你要有 credit card 信用卡才可以买，现在不需要了，你是可以Maybank to you 直接就进你的 Maybank 户口，然后就 transfer money 了，对吧？这个就完全没有年龄的那个限制，所以年轻人会反而越来越会习惯是 online 买东西的。所以很多很多公司就要准备，不是服务我们现在这一代的 customer, 而是下一代的 customer、所以这是我个人意见了，认为是它只会成长。
Joe 呢 ？Joe 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补充一下，其实就是这个电子商务肯定是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吧。它其实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竞争的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了。它已经不是说你只能说它是佩戴的，那你要去考虑，哎，你线上怎么样去走？不过刚才 Tommy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美国啊，在中国都看到了，就是说，哎，很多人就是把那个实体店变成一个体验店了。它其实不是，它只是把那个竞争。他就是把那个竞争的那个透明化，你本来就已经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其他商家卖的比你便宜，这肯定有了，只是说当时没有这么容易去找到这种资料。现在呢，就是哇，直接上的渣男可以看到，哎，其实还有二十个卖家卖一样的东西，同款东西价格在哪里，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比较会去做这种比较，可能之前比较比较难嘛，所以现在就更容易了。所以你这个在线上的呢，你要去考虑说过后我卖的是什么，是服务，服务是什么，我的核心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是卖给客户是一个方便体验怎么样的，你要做好来。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店面，只是一个放一个物品够给人家买东西的一个 的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店。那么真正的要去考虑的就是说，在店面卖的是什么？我卖的是个服务，卖的是各种体验。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其实价格相差那几块钱不是很大的因素啦。他其实还说，哎，我们可能安心一点啊，因为这个销售人员啊，我可以跟他谈得来啊，以后有事情他可以负责嘛。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个 trust 的 element， 所以这个做得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两位的观察都真的是很有启发性，特别是这个店面日后的这个发展可能就是一个 display room。 然后呢，我们现在店面可能有很多的是服务员，他都不在店面了，他可能就变成是 online 的服务员，然后 ISO ISN 可能你们就是做所谓的后台的服务员。那如果线下的店面你都会请，你要门面要做得好啊，要给客户最好的体验啊，那如果在 online 的市场当中，诶，或许其实中小型企业主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你在 online 的部分那也是需要所谓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员，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 iStore 你们从2009年成立之后，其实过程中有寻找一些外界的帮忙啊，我们就知道说你们跟 Endeavor 其实是有一些相应的合作，他们有提供你们一些培训跟提供你们一些发展的资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 Endeavor 这一段日子的合作啊，有没有一些的收获呢？
其实 Endeavor 是我们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开始认识了一个这个组织啦。所以当时我们跟其他家创业者一样在想，哎呦，我都没有时间，我的时间跟精力都全部放在这个生意上面了嘛，哪里可能还有精力去做一些参加一些其他的那些组织啊还是什么，就觉得好像不是很有时间做的事情，不是很重要。当然那是机缘巧合之下呢，我们真的是有尝试去看一下这个组织是怎么样可以帮到我们。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诶，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可以帮到我们的一个想法去进入。过后到后来呢，我们发现到其实它的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生意人就是自己都是创业的在里面，它是由创业家成立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其实最大的优势呢，我本身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是一起交流意见的一个平台。过后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说，诶，创业家就是天生的，他们都是天生的创业家，他们都一生出来就很有领导能力啊，很有想法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啦齁。我可以很实情告诉你们，我跟 Tommy 呢，这成长就是跟公司一起成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被辅导，跟被就是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士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没有走过，你是其实真的还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跟有经验走过这条路的人去分享他一些成功跟失败的经验，他其实是个无价的一个东西，他可以把我们减少一些歪路，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大的优点之一了。所以这个 Tommy 呢，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Endeavor 对我来说是一个就好像就说就是拒绝交流的 organization 对吗？所以因为 Endeavor 大多数的成员都是自己的创业者，所以他们也是明白创业者会经过的那些不只是生意上的问题，而是可能讲一句是人身上的问题啊。对，所以这些东西是钱买不到了，是经验嘛，对吗？是经验，所以他们会分享。因为其实大家看创业者是生活是还算是蛮不错，其实是后面是有的确是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的。Endeavor 本身他们也是会就是说去分享嘛，因为他们的确是有些人是可能是经历过类似的的那些问题或是类似的 experience， 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可能不了解你生意，但是他可以帮助你，就是给你人生经验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所以我也从他们那边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不只是生意上，而是说是 entrepreneur spirit 那边也是学习了很多。
OK， 其实我们就是发现说，从二位的分享里头呢，这个创业会遇到的问题 可能很多时候呢，跟我们人生会遇到的问题是很接近、很相似的啊、哦。那除了我们要坚持之外，我觉得坚持是不够的，你真的是要去想办法，或者是向别人征询一些意见啊，然后去学习如何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今天我跟听到二位的这些分享呢，我的另外一个感想就是，其实团队协作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人脑袋想不过来的事情，其实如果有团队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的话，互相的把自己的优点跟长处拿出来，我相信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好的去成长。
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 Joe 跟 Tommy 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些电子商务转型，还有就是你们 ISO ISAT 在这个储存物流业跟这些怎么样去运送我们这些货品的一些经验哈。那我们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